我现在当是你幻想的未来里，这个狂热和冲动早已冷却的如今，你顽固的神情消失在。
欢迎收听不打草稿第38集，我们这次又有请了一个很酷的嘉宾跟我们一起聊天。
好，我们录音时间是1月31号在美国明尼苏达，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Queenie。
我是 Queenie， 读长庚大学电机系，然后大四，现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交换一学年。
那我先介绍他的有趣的背景好了，长庚天文社的创社社长，
好帅哦，
还是很会游泳的人，然后还有读电机系的人。但他所有的事情都导向一个固定的目标，我们请他先从为何当长庚天文社社长开始好了。
我一直想要当太空人嘛，我就想要在履历上多一些头衔，毕竟是草创，所以大家也没有钱，也没有地方，也没有社员，也没有仪器，就是创社，然后让我们有资格可以跟学校去买很多设备，然后开始招生。
想要当太空人的这个梦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
我记得有一次跟我爸妈出去玩，他们两个都睡着了，然后我就开始在想，为什么宇宙这么大，为什么人类会诞生，然后我就一直想一直想，然后想到哭，人类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因为人类就会死嘛，以后地球也会不见嘛，就算地球不见了，宇宙还是在嘛。然后我就在想，诶，那到底为什么要有人，为什么要有地球，然后就想不通这个意义，就想着想着自己就哭了。隔天就开始觉得，那我要找这个答案，然后最接近的方法就是去当太空人。我那时候就觉得希望可以帮人类找到下一颗移民的星球，然后让人类有机会继续想这个问题。
嗯，几岁的时候啊？大概你还记得吗？
很四五岁吧。
好小
哦。小时候都会问说，为什么天空是蓝的，然后宇宙有多大，大人都会说有无限大。然后我就想，那我为什么无限大，凭什么无限大，那为什么要有宇宙，为什么要这些东西，想想就觉得很悬，然后就觉得要找答案，但人类又快灭绝了，所以就找下一颗星球让人类继续找答案。
那你家庭背景有相关的环境让你发现这个梦想吗？比如说你爸是跟天文或者物理
没有
相关的引导才会让你有这种东西？
我爸爸是公务员，
从四五岁走到现在，看很多太空的书啊，或者是特别喜欢科幻电影啊，你的梦想会影响到你后来吸收的各式各样的资讯，或者是科系的选择这些吗？
有诶，电影太空题材我觉得我都看过，然后我也特别很喜欢那种有异世界的电影啊，像什么哈利波特啊、沙丘啊，然后阿凡达、这种很异世界的东西。就会很喜欢。
关于地球的运动看了大概三分之一吧，讲我们要怎么探索宇宙的真理。然后在古代大家是一个一神信仰的时候，地心说，但是对于观测的宇宙学家来说，这个数据好像是有冲突的。当时认为是真理，可是可能受到所有的社会或教会反对的那个知识传承下去。想到你刚刚有讲说你要怎么让下一代的人类可以继续去想这个问题，很像
你的同学们都为什么要读电机系，然后跟你读电机系的目的是什么？
特殊选材录取的，从小就不喜欢读书，我就搞东搞西最会，然后就是参加很多科展啊，参加很多比赛啊。
你的特殊选材是怎样的选材？
就小时候都有去参加机器人班，然后学机器人，学机器人程式，参加机器人比赛。高中开始玩科展，科展我也做过太空实务的主题，
这么多机器人的经验，那为什么你在选大学科系的时候不是选择机械系、资工系、写程式之类的，而是去选的电机系？
也是玩机器人发现我很不喜欢坐在电脑前打程式，我反而很喜欢显微镜下做什么，或者是在玩电路板，比较有在认真研究在搞什么，而不是在萤幕前，所以资工就没有考虑。机械跟电机就差在有没有电啊，我觉得就多学一个电，以后出路也比较广。
那这个出路会影响到你原本的刚刚讲的成为太空人的目标吗？还是没有？
有，我查过了 NASA 对太空人的门槛，就是你要是 STEM 专业的，因为电机是可以去做很多工程，电机是对我最好的选择。我的梦想也很难，所以没有做到我想做的事，起码不会让我饿肚子。
那你很酷，你以终为始，就是先去查 NASA 的要求，然后再去来选自己的科系。
哦，对，那时候查 NASA 太空人除了要 STEM 体能什么也规定的很严格，
嗯，
所以我就开始去游泳，然后我就学潜水、登玉山，然后勇度日月潭，尽可能让自己以后履历看起来觉得，哦，这个人有太空人的体能。我有曾经游到4000公尺不休息。
嗯，现在应该很少人可以做到了。
但是没有游很快啊，就是慢慢游，游久不是游快。
这句话套用在很多事情上都是。
还要美国国籍，这是最难的。所以我希望我可以有这天。
那你是大概在几岁的时候知道这些 criteria？
高中啊。比方说有时候 NASA 又在海选太空人的时候，就会去看一下他们的标准是什么。
我觉得能够去查他需要哪些，就已经比人家脑子说，哦，我要成为太空人，我觉得已经赢过非常多想成为太空人的人。
啊，真的。
那时候有看到他说，如果你是有飞行师数的人是有加分的，所以我当时就想要去考机师。然后我真的去听了那种要考机师的那种补习班的说明会，我想说开飞机应该也没有很难吧，他说就只要大学毕业就可以了，只要把它当作一台车来开应该也不会太难。
嗯，
公费的机师通常你都要签个10到15年，到时候我都30可能快40，女生当机师你中间你可能还要结婚生小孩什么的，
嗯，
服务年数又要再往后推。
因为太空人只是在 NASA 里面的其中一个角色，很坚持说我是一定要飞上天的那种角色，还是说没关系我在 NASA 工作也可以，
我想要上去的那一种。有些说你只是想当太空人，那 NASA 也不是你唯一选择，他如果还要规定你美国籍什么的，有人就说那你就去私人的，是像 SpaceX
啊，哦，
或是欧洲的，欧洲的可能国籍比较好拿， ESA 是太空欧洲的太空中心，或者是澳洲的。
所以 NASA 是第一志愿的概念，
对对 对, 对，
其他是二三四五志愿，日本太空人
的
排序，
对对对对对，
很有趣。我其实对太空人超不了解，他们应该也不可能一直都在天上吧，应该还是会回到基地，然后在基地要做的事情。
太空人现在主要的工作都是在太空站里面做研究，
宇宙里面的太空站。
等一下，我连太空站在哪都不知道，他在地表上还是在
地表外，他一直在绕着地球转。应该说实际上有两个太空站，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 NASA 跟其他国家一起盖的，所以也有日本也在那个太空站里面。
现在的第一志愿当太空人，当上之后又有不同的第一志愿，
当上太空人然后再往上就是当上 NASA 太空人，嗯，然后 NASA 太空人就是上太空站，再往上就是去其他星球。
就你在这个过程中是有点像团队啊，或者是一群也想要当太空人的朋友吗？
有，在我想要做这个之后都会参加类似这种的课啊，这种营队啊，就会接触这个圈子。这个圈子也其实他们大多想当太空人，他们其实都比我优秀很多，他们功课都比我好，但是你真的跳出那个特殊选材，你出去之后更多人他们都比你更特殊。
嗯，
我觉得还是很多人在为这个梦想努力啊。我一直也都没有隐藏我的梦想，我也没有隐瞒，我都很大方分享。刚开始都是支持你啊，小孩有梦想就是支持啊，反正你也要读理工科，刚好又符合他们的
期待，整个都很棒这样。
对，然后真的读到我大学电机系，哦，他们也很开心，然后发现诶，我研究所好像没有读电机系哦，好像他真的要去当太空人，完了他认真了，才会开始，爸妈才开始说，诶，我觉得你要实际一点，不要这样子想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啊。发现偏离轨道的时候他们还是有点反对。
哦，
他现在是学士是读电机，但他的硕士跟他想要读到 PhD 吧，是吗？他想要读到 PhD 博士班。
诶，为什么是
生物？你读个生物博士也是一个很务实的事情啊。
为什么？
第一个是我国中高中生物成绩一直都很前面，但是因为在台湾你如果要读生物，你要嘛去中研院，你要嘛当医生，不然其他的出路其实都很窄。那我觉得我应该没办法进中研院，我也当不了医生，所以我就先读电机，起码电机它是个工程之母，我以后读电机我做什么工程都可以，想当太空人也可以啊，当不了太空人做别的也可以。现在开始要选研究所的时候，读生医工程对我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它也是一个 工程，我从小生物成绩就很好，我也很喜欢生物，我读生医工程应该会读得很开心，然后也离梦想更近，因为现在如果人类要移民星球的话，
你说比如说研究生物的状况怎么样在异世界的星球可以存活吗？
对啊，比方说人类现在找到一颗要移民的星球，那我们过去那边可能要300年还是400年，
嗯，寿命的延长或干嘛的。
对啊，我们可能需要怎么冬眠，或者是要怎么把胚胎带过去，类似这种。我觉得现在如果要做人类移民的话，生物应该是蛮重要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我想做的。
那这样有偏离你爸妈就是哎，我女儿电机很棒了很棒了，哎，怎么突然跑去生医，他们会觉得嗯问号吗？
也会啊会啊他们最近打给我，然后就说哎，你差不多想研究所，要不要读个北科大啊台科大啊，我就嗯没有没有，我想留在这里继续读，我想研究所申请回来这里，然后读医工。
读医工要干嘛？
读医工在台湾要干嘛？你电机好好的，真的在台湾算高薪水的专业，你别跳去一个没人要读的。
因为你以前都很照着他们的期待长大、啊，就是要当太空人，但还是符合他们电机系的一个期待。
我只是刚好有符合他们的期待，但是我读电机系，我做理工科都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只是刚好符合了他们想要的。高中毕业我休学了一年，我去考冷冻空调以及技术室证照。
冷冻空调是什么？冷冻要冷冻什么东西啊？
你在空气中的温度啊、湿度啊、过滤啊、气味啊、空气调节啊、含氧量啊这些。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如果想做太空的话，这个很重要，人类要怎么在太空上生存，我觉得空调啊或是冷冻啊这些都很重要，所以我说高中毕业就休学一年去受训，然后就考了这张技术师证。
好屌哦！等一下等一下，我突然很多好奇的问题想问，就是你怎么会找到这个冷冻空调，就是好冷门哦，就是一般人不会想说哦有这个科系的存在啊，或是这个技术的存在，你是用什么关键字或是什么东西来去知道这个资讯，然后决定要去做？
因为我爸做这个
啊，他就是本身在做冷冻空调吗？
我爸他是公务员，劳动部做那种职业训练师，冷冻空调科老师。
冷冻空调的人出去要干嘛？假设不是当太空人，那其他人类要做什么？
其实冷冻空调我觉得不算冷门欸，职业训练中心里面一直是很热门的选项，因为冷冻空调你就算不做冷冻不做空调，它其实学就是一个机电整合，学配线啊，然后学查修故障啊，然后学你这个空间你要多少冷冻盾这些设计的原理什么的。它其实就是一种机电整合。我们
公司超爆需要这种人，然后都找不到。天哪我觉得我世界很小我们非常需要水电人才，但是就是找不到人欸。好，谢谢 我等一下录完音我要去查这个东西。你为了这个证照去休学，你爸妈不会觉得说没必要啦，你以后又不是要去做水电，还休学一年然后做，是有被支持的吗？还是
我爸超支持啊，然后我两个哥也是被他拉进去做这个
哦，
所以他可能也想拉我进去做这个所以他知道我要考的时候诶好像还不错哦，欸，我女儿很听话，爸爸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
Oh.
啊，其实我内心只是想说，哦，这对我以后做太空人有加分，那我去学一下，刚好家里有这个资源。
哦，内心的动机都跟他们齐齐。
对啊，所以他们现在发现，欸，啊，你拿一张技术师证，啊，你没有要做这个。
这让我想到很像什么《天龙八部》里面虚竹跟那个，你知道你有看过吗？
有看过，但我忘记剧情。
好像那个虚竹在学那个武功的时候，是被他逼他一件事情，然后他目标不是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就不小心学会了那个很强的武功。听起来感觉很像那个故事。
嗯，
虚竹有他自己的想法，但其他人就是逼他学武功的有另一个想法，
然后只是刚好重叠了。
但他是不是班上唯一一个女生？
哦，冷冻空调对，唯一的女生，然后年纪最轻的。
那大家不会说哎，妹妹你来这边干嘛？
有啊，我有同学跟我说第一天看到我就很想跟我说你走错了，这里是冷冻空调。
可是你休学一年就等于说你的同学都上大学了，然后你就在那边冷冻空调班跟那些年纪比你大的同学一起上课，那你会不会就是那一年就真的跟你以前认识的朋友脱节啊？
会，我觉得我那一年是我人生也没很长，但我觉得那是我现在人生最孤单的一年，身边都没有，完全没有同年龄的人。那时候跟高中同学，我也有刻意想要脱离那个朋友圈，所以我也没跟他们有联络，也没有同年龄的朋友。因为你在受训嘛，也不用考试，也不用读书，就是每天去受训，就是做做那些术科，所以我觉得那一年会长大很多，因为你很多时间去思考人生。
那你在那一年有怀疑过自己，我干嘛休学来这里做的工作，还是从来没有觉得？
对，就很好奇那个思考人生思考了什么。
思考人生就会觉得以前很多事情很不需要啊，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做。但是对于休学一年去受训，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很骄傲，是我认识新人都会跟他们说，欸，我休学过一年，我有一张一级技术士哦。
对啊，超帅的。对，最喜欢这种帅女生。
我爸可能也很骄傲。休学那年还申请长庚，就觉得反正有上就去，没上就回淡江。那一年长庚电机特殊选才只收一个名额，就是我。
好棒哦。
我那时候，哦对，
好不容易
经历里面除了有科展机器人市长奖，说我有考冷冻空调以及技术室，这可能加分很多吧。我觉得对那些教授来讲
非常特别，真的是 特殊选才。在台湾以前你都很符合大家的期待，然后也顺顺利利的读到书，可是现在已经开始想要找生物工程
医工系，
那怎么办嘞？开始要偏离轨道嘞。
可能就我爸妈吧，但我觉得我现在对他们的态度就是我想要我自己做决定，不想要再被他们影响。他们当然很试图想帮我做决定，但我之前就跟我妈说，我希望我可以做我自己的决定，你如果帮我做决定了，你做错决定了，我不知道我要怪谁，但是我若自己做错决定了，我可以怪我自己，对吧？我爸妈如果帮我做决定，我也不能说怪他，他们也会觉得说我也是为你好，所以我现在觉得我要听我自己的决定。
所以你爸妈在你家想小时候是支持你可以做太空人，希望哦很棒，有梦想很好，但他实际务实面还是希望你去当个台积电工程师
啊。对啊，
他觉得超爽啊，哦，我女儿在台积电，好棒好棒。
对啊对啊，
他务实的梦想跟身为爸妈应该要支持女儿，他还是有一个冲突在你爸妈的内心。
对啊，刚开始知道我读太空人，想要当太空人，就会说哦，那你当太空人，那你要读理工科哦，哦，那你要学冷冻空调哦。哦，那你这些都要学哦，你这样才会当太空人哦。然后真的都学完之后，发现我真的还是想当太空人的时候，就是说你要读医工，你如果真的对生物有兴趣，还是你回台湾考个后医啊什么的，当医生也不错啊。然后就是完全已经没有太空人这个，他们现在是试图要打破我这个粉红泡泡。
他已经不知道怎么骗你了。
对，发现我都达成了，还是想要继续。
他可以骗你说，你先去台积电嘛，台积电外派到美国，你再拿一个美国国籍，这样更容易成为太空人。
我若进台积电，可能去存钱的吧。
那如果太空人薪水超低嘞？假设你是可以愿意做的吗？
我的太空人就是为了那个，
为了那个经验，
那个梦想，我就达成人生目标。
所以你也不在意说太空人到底是年薪$100,000还是$1,000,000还是$20,000，
没差，
都完全没差，就是volunteer零元，你也可以，
可以啊
，OK。
但是我希望我是去有贡献的，不是像人家太空旅游，就是花钱就送你上太空。但我不要，我想要做的是对人类有贡献的人。
你是希望你的工作可以有产值，
应该说
你听起来你不是只要体验啊，体验你刚讲说你不要旅游，旅游我花好，我花$500,000让我上射一次5天之类的，我只要花钱，说不定在以后未来20年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嗯，
上去火星旅游一趟。
嗯，
但你是不要这样的，你要的是有一个东西派给你一个任务，你要去完成这任务，
对，
产生的一种价值感，
对，
完全是梦想导向。
你人生的第二顺位是什么？如果你这个可以达到，那你第二个你要追求的东西是什么？
欸，我还真没想过，因为我觉得当太空人已经机遇渺茫了，它已经是一个不可能的梦想，但我还是把它当作梦想，是因为我觉得起码我人生有个目标，我每一步都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起码知道我现在就是离它近一点，离它近一点，离它近一点，不会说我现在不知道干嘛，我要做什么，那我就在那边上班，那边赚钱。对，我现在就觉得它虽然是很难的梦想，可能就不可能达成，但是起码我人生有一条方向，把它当作一个方向。
因为我上次跟他聊的时候是说，好，那你假设35岁的时候你刚好就结婚要生小孩了，然后你要去太空任务3年、嗯、那这时候是太空任务比较重要还是你的家庭比较重要？
这确实也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所以我有想过早点结婚早点生小孩，或是就不要结婚，或者是等我回来再结婚但是我觉得想这些都太遥远了。
没有，以你现在的人生的价值观判断，
我会觉得如果
你因为你听起来还是这样，好不管，就是这一件事情是我为了自我实现的最重要的一个拼图，
嗯，
只要达成这个东西，我就算好现在大学还没毕业，有辍学，我大学我突然拿到一个机会，我一样去做，就所有事情都不重要，只有这件事情最重要。
如果我真的有小孩的话，我会希望我可以陪伴他最重要的那5年6年7年，我再放心去做我的事情，起码我不会错过他最重要的时候，然后他以后可能也会很骄傲跟别人就说，哦，我妈上过那里哦，太空，我上过太空哦。即使有小孩，我觉得我的还是会想要努力接近我的梦想，可能直到 有一天可能我40岁50岁发现自己已经年龄已经不符合标准的时候，可能就会100%投入家庭。
那以你现在的视野，你觉得哪一个时间是你的 cut off？ 就是哦，完了，我现在40岁太老，我可能不行。那个临界值大概是怎样？就你还有多久时间可以做这个你的追梦这件事情？
我给自己预想，可能在15年吧。我在15年内要读完硕士 PhD， 我可能还需要一份可以存钱的工作，然后再看有什么机会。就像刚刚说的。有没有这种海选啊，类似这种机会。第一个比较这种问题是可是美国籍吧，我觉得
这完全可行耶。就15年你刚刚说的这些计划在我听起来都很蛮务实的。
我之前接触了很大一群做太空的朋友，他们其实每个都比我优秀很多，所以我会觉得也许有也是他们现在也轮不到我。
他不是一个有限赛局啊，说不定他也无限真人啊，就是你只要符合60分门槛，太空人 level 60分全部都可以上，因为很缺人。会不会是这样的状况？还是其实超多人想争想争
当太空人应该是全世界海选，也没有全世界啊，有美国籍的海选他们都很优秀，现在比的就是太空上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方向的人。
所以听起来是机运啊，我现在需要一个种香菇的人，
嗯，
那刚好会种香菇，
对啊对啊，
然后就录取了，
对啊，
那所以是机运啊。本质上听起来在你一个太空站的认知架构下，
对啊，
他需要什么但你不知道他需要什么。
对啊，可能我现在只会种香菇，然后别人可能已经会种好几个香菇。
为什么你觉得别人比你优秀很多？
因为那一群里面很多他们的成绩，我说学业成绩比我好很多啊。长庚电机本身他已经不是前几志愿了，然后我也不是靠成绩上去的，但是很多人一起靠成绩，然后他要上了更好的学校，他更会读书，他英文可能更好，然后他学一个专业可能学得更专精。像我认识一些读中央太空系的朋友，他们甚至都会自己做卫星的，就是小的地方卫星、
哦、可以真的送上去的，
真的送上去，
真的送上去，
真的送上去，送好几颗了。
大学生可以送一颗卫星上去，
对啊、
哦、
但不是说一个人啊，可是一个团队、啊、
真的是蛮厉害的，
还有教授帮忙什么的，真的送上去好几颗。如果人家 NASA 要人，他如果可能列出说我有送过卫星，那我觉得 NASA 可能就会选他吧。
那有没有机会就加入他们啊？虽然你不是跟他们同学校的，就像你成立天文社的目的可能也是希望说自己有这个经历，或者是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一些跟太空相关的事，打不赢就先加入我是这个策略，我每次都 走这个策略，就我觉得谁很强我就去找谁玩，然后玩一玩我就自己也变强，
也是可以。但是因为他们都在做卫星，但我想做不是卫星，我想上去，可能我还是想要做生物啦，在做有机会去太空站做研究或什么的，而不是
把东西送上去，你要把你自己送上去
对啊，但我觉得现在对我这阶段来说可以把东西送上去也是很厉害的事情我现在是希望可以在那边找到义工要我的实验室。
哦、所以你开始在找实验室？
有这个心啊，但因为上学期被3间拒绝过。
哦，你已经在申请了是吗？
我上学期有去寄 email 跟一些实验室说啊，我想去帮忙当 volunteer， 但是也有去面试，但他们就觉得他们需要 volunteer， 但是对于我这种只来一年的人他们就不喜欢，因为可能觉得都教会你东西之后你就要走了，所以他们就比较偏向 长期留下来的人，而不是短期一年就要走的。何况我们现在只剩下一学期，我觉得我现在找可能几率就更低。
我们把话题切到 NASA 一下，几个礼拜前去 NASA。
哦，
他去的 NASA 不是德州的 NASA， 他去的佛州 NASA。
对，
请解释一下。
佛罗里达那个甘乃迪太空中心才是最大的。
印象中就是 NASA 就是在那个休斯顿的 NASA 嘛，
那个叫 Johnson Space Center， 佛罗里达那个叫 Kennedy Space Center。 我今天还穿他的衣服。
那个是参访吗？那像博物馆吗？还是什么契机可以去啊？
他真的是 NASA， 真的在那有一个 NASA 的甘乃迪太空中心在那里，然后那边有好几个发射平台，它旁边有一个很小的民营的游客中心。我们去的其实是那个游客中心，就真的是博物馆啦，真的NASA 会把一些上过太空的东西放在里面展示，有一些火箭的介绍啊，或是一些体验，都有在那个民营的那个游客中心有。民营的那个游客中心，它也有开接驳车，真的载你到旁边，真的 NASA 去看火箭发射，带你去看哦，这一栋真的就是这一栋，这一栋真的是 NASA， 就是那是人不能进去的，但是旁边的民营中心还是会尽可能的带你去接近你想看的地方。
所以它很像是一个 one day tour 的 package 吗？
对，它就是一个园区啊。你可以进去玩的，而且我甚至觉得一天不够，你可能需要两天，但我只有去一天而已，所以其实有些点也没有玩到，有些体验啊，我只有玩到那个升空的那个一直在那边抖抖抖抖抖抖抖，因为我们那天刚好很幸运有火箭发射，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在看火箭发射，
就现场直接看这样飞上去。
对对对对，真的是现场，然后是 SpaceX 他们要发射那个 Starlink。刚好就在那一天，
哇！你就亲临见证历史的一幕，
我觉得很感动哎。现场很多人一起倒数，从 10、9、8这样零，然后你真的看那个火箭这样升上去，跟电影里看的一样。你发射的时候，真的下面就是一群喷火，烟都变那种蘑菇，
非常大声这样子。
对对对，
会很臭吗？
没有没有没有，还是有点距离啦。
哦，
就是你看还是有点远，你可能会需要望远镜，但是你是很清楚可以看到有这样上去。但那天天气不好，算多云，所以他们进去那个火箭进去云里面之后就看不到了，但是你声音听得出来，那个轰隆轰隆轰隆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大声，看不到了，但我猜他应该就是从我们头顶这样上去了，只是被云挡住了，所以大家都已经看到他倒数了，都欢呼完了之后突然安静，就是因为突然听到那个很大声很大声，这样应该就是从头顶经过。我觉得
好震撼好棒。
嗯，我觉得那是 很感动的。
在美国这一段时间，在 NASA 这一天很重要。
那天刚好是我生日，我刻意排我生日那天去 NASA，
好感动。
就这么巧，生日那天又有火箭发射，很感动。我觉得看到那一幕会觉得这真的是我想去的地方，我想做的事。
从台湾来美国，对于整个你的梦想的一些东西有什么实质上的改变，还是有发现一些哦原来我以前想的跟这个东西长得不一样的地方？
没有哎，我觉得来美国之后确实真的有让我感觉到我对梦想的那个轮廓越来越清楚，
就是解码。
对啊，
原本是模糊状态，现在解掉一层码，
对对对对，
解析度越来越清晰这样。
对，就是我以后来这里可以完成梦想的地方。就有些人会说来美国之后发现美国也没有想象的这么好啊，有些人可能原本有美国梦什么来之后发现啊，美国很脏很臭，然后流浪汉很多很危险，但对我来说这里不是美国梦，是太空梦，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克服那些问题，就是除了物价很高以外。
你来美国有更情绪上的开心吗？像你这故事在台湾听哦好强哦，怎么在台湾会有一个人想要长出一个想要去太空人的脑子，你的梦想怎么会去太空人？就是他可能是在台湾我认为啦可能1%就少少人，可在美国我觉得还蛮常见的。
嗯，
很多不同国家人都想做很疯狂的事情，然后就诶见怪不怪，就在美国好像听到哦 interesting good 之类的，但在台湾就觉得哦好惊讶，怎么会？当你在跟不同人在讲你的梦想，然后听人家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觉得这边你的体感跟你在台湾的体感有不一样吗？
从台湾飞来美国的时候，像旧金山，旧金山转机来明尼苏达这一段，那个小飞机没有电视，所以都只能跟旁边的人聊天。旁边那个美国人问我说：“欸，你怎么会想要来美国？”我就跟他说：“哦，因为我想当太空人。”我对美国人观察是，他们听到你要当太空人，并没有像台湾人那么惊讶，因为可能对美国人来说，他们想要当太空人比台湾当太空人更容易一点，所以他们听到都没有那么惊讶，就是哦， 哇，那你从台湾来，那你要加油哦。他们不会说哦，不可能，你不要想了，不会有这种心态。对啊，
如果是一个台湾的父母跟美国的父母遇到小孩子要成为太空人，
嗯，
他
反应应该会不一
样，他的反应就蛮像你刚才讲的这样，
嗯嗯，
对，可美国父母说好可以，你自己加油，拜拜，不管你了。但台湾的父母就会说哦，是不错啦，太空人是不错，但我考虑当医生啊，医生也很好。就会有一种，
你能当太空人，你以为你当得上吗？你老几啊
之类的，很多这种。
对啊，我一直以为我爸妈是支持我的梦想的，就从小到大我都很骄傲，我就觉得说我说我要当太空人，我爸妈都说 OK 加油，努力去追梦。一直到大学有一天我爸载我回家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一句你实际一点，我才觉得说原来我爸跟他的爸是一样的。但他们讲完之后没有打碎我的梦，他们讲完之后反而让我更想要做给你看，就是、你怎么会觉得我做不到，我不行，我一定要做给你看。
因为我基本上大概二七二八才出国，所以我的整个价值观也是被台湾的儒教思想非常的洗脑，所以我在想说他讲我有一天当我当父母，然后我小孩说他要当抽象画家，好，就这辈子都要画抽象画，然后我可能就讲很棒，但你要想清楚哦。然后可能就会像你刚才你爸妈这样，有一天说哎、欸，你要不要实际一点，当他已经搞了二十年之类的，然后还不知道干嘛。然后我觉得我脑子就是被这种台湾的儒教思想给那个已经变成一种样子，
嗯，
但我觉得要多吸收你刚才讲美国爸妈的那种美国人看待这些事情的想法，
嗯嗯，
是比较开放，然后是做得到的，然后更多的鼓励，我觉得这对这可能要时间或者更多的这种冲击才行。
我亲戚他们也是跟我爸妈站同一个阵线的，但他们知道我读电机系的时候，就觉得哦，读电机系很不错啊，以后当工程师啊，然后我就说啊，没有，我想当的是太空人，他们就。哎，等你长大就不会想当了。就是会这样讲。
哦，一开始都没有当真呢。
讲讲的啦，你以后出去还是赚钱重要。然后后来我就开始成立了天文社。哦，当社长不错啊，书有没有读好？就是会这样子。然后到现在，我不知道，我现在如果我的亲戚知道说我出来交换了，不知道他们想法有没有改变。
那你希望你身边的亲朋好友怎么样支持你真的成为太空人？就是你希望他们怎么样 support？你身边的环境是怎么样面对你的这个梦想？
我觉得不要反对，就是不要讲一些打击我的话，就一定是很大的支持。然后如果是真有在做医生医这种的朋友，他们如果引荐一些机会给我，这也是一种支持，我觉得啊，如果是没有这方面的人脉，但是他不会讲一些打击我的话，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鼓励。
整体来讲，我觉得每次跟他讲话还是觉得很 inspire。哦，没有，我是认真的，我是需要你这种能量。你知道为什么我来找你？就是我已经丧失了这种远大梦想的一种感觉。
你没有过梦想吗？
我有过梦想，可是我觉得现在就我很务实，就是像你爸讲的，可不可以实际一点？我就是变成太实际的，我好想要
有那个状态，
你的能量 balance 一下，我不要这么务实。
然后我也不要这么，
没有，我不管你怎么样，我觉得你很好，你这做得到了15年一个 cut off 嘛，我们就是。比如说你15年回来听这一集，你也会觉得说啊，我那时候的梦想，你成功了就觉得，我那时候还是很棒。
我现在怎么变 Jasper
之类的。他很厉害，就是他每一个步伐啊，读电机系、天文社、做冷冻、空调、
嗯、
游泳、爬山，
嗯，
全部导向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
嗯，就是他
在别人看里面，这个 package 怎么看起来很奇怪？结果他是贯穿全部，
嗯，
这个超帅的。我觉得这件事情
超
级帅。
对，
我在很少人身上看到这件事情，但刚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那个光芒是一个闪到爆炸，就是非常厉害。
我来美国之后学潜水，
嗯，
我觉得学潜水是真的最接近能够感受那种无重力状态。我觉得玩得很开心，因为我有看到他有说啊，如果当太空人的话，会接受像是潜水这种训练。
嗯，
因为你毕竟你都要，可能太空人也是啊，你在外太空也是需要有氧气供应什么的，那一样都在那个无重力环境下。对，我觉得学潜水刚好，我也很喜欢游泳，学潜水也很开心，也是为了想当太空人啊，所以去学潜水。
很目标导向的在体验人生，我觉得超棒的。
所以我总之我内心很希望你三十五年之后就是你是一个太空人，然后我那时候就
做来见证
好爽哦，那时候十五年前就先知，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他可以
那你十五年前有梦想吗？
有啊，就国高中的时候梦想。
你梦想是当兽医师吗？
差不多差不多。
那你达成梦想了？
那我达成了，可是我有更多梦想，就像你现在成为太空人之后，我就不满足我只是去太空站，我又想要去那边又想干嘛之类的。
嗯，还好我当太空人已经很难了，
就欲望又更多然后我现在又想哦，我觉得不行啊，我应该要怎样怎样在这个社会上要有一些，因为你追求的其实是一个你人类对这个世界的 contribution。
嗯，
但我不是，我追求可能只是哦，我只要好一份好工作，一份大家觉得外在上不错的东西。
嗯，
就我觉得我真的很物质，虽然我有种，但这是我就觉得成为大人的一种不知道怎么铜臭味的感觉我自己觉得很痛苦啦，但我觉得能看到他这样还是满怀着那种不被世俗污染的那种感觉是非常的棒的。
所以有天你的小孩跟你说我也要当太空人，
我会想我到底有没有钱可以支持他成为太空人
我会教他务实一点，
我不一定会教他务实一点，我会想说要怎么帮助他成为、成为
他
想
要成为的样子。
对，那我可能会先从为什么你要成为太空人去分析。
嗯，
对，然后就发现，其实你不用，你去当个工程师就可以了。你只要的东西，就每个人要求的东西不一样，然后不知道啦，说不定。
但我觉得确实，我先当个工程师
不冲突，
除了它可以增加我的履历，也可以赚点钱，所以我当然还是会当工程师啊，就是我觉得一定会的，只是说我不会把它当做是我的人生终点，我以后就只当工程师，我会当做它是一个经验，它是一个做经验存钱。
帮助你达到下一站你最最想去的地方的其中一个拼图，
对对对对对，一个跳板。嗯，我说它是一个跳板。
我刚刚想到你刚刚问我，刚不是说十五年前的梦想，
嗯，
其实我那时候可能也有想过要当科学家之类，那我现在名目上就真的是个科学家，可是我在追求科学的路上发现科学跟我想的科学不是一样，不是一件事情。
嗯，
我们小时候十五岁的认知的科学可能就觉得说改变世界的东西，像你刚才讲说可以对人类世界做什么贡献。
嗯，
但当我真的去认识科学，读一个 PhD 之后发现其实科学很政治，也不是说真的政治，就是你把专案完成，
嗯，
那你完成专案你需要处理人的事情，处理沟通协调，
嗯，
处理经费，所以我们怎么把目标达成，这就达成科学了。
嗯，
所以它变成把它拆解之后，就跟我脑中以前想的科学，我以前想中的科学可能是紫色的，然后把它拆成哦，其实就很蓝啊，蓝蓝而已。
嗯，
然后或者某些地方不是我想象的那个紫色，
嗯，
所以我就觉得对我而言，紫色只是一个幻想，那个也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那个科学从来不存在。
嗯，
然后为我在追那东西，但我发现我永远追不到，所以我也不会达成梦想，但也达成梦想，就是既达成又不达成，因为我发现它的本质本色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紫色。
嗯，
大概是这样啦，就发现原来科学可以。当真的做科学研究之后，发现它跟我十多年前想的都不一样。
嗯，
对啊，没有，这是我的小心得。
我理解你说的意思是什么，有一点像是我大学延毕一年去德国交换，然后那时候也是非常目的性的，我就列了我觉得欧洲很有趣的组织，我想要去了解说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用不同的方式去经营一个团队，然后让这个团队可以很敏捷，很没有阶层，大家的共识是可以很和谐，决策的方式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等等的。我那时候对于人类要怎么样更好的合作这件事情非常的着迷，但是随着我去访问他们，然后我自己也加入外商不同的组织，有一点像 Jasper 讲的，就是我心中理想的那个图像，理想的合作的模式，好像在我实践的过程中，它其实还是有很多，我要怎么形容呢？我觉得用颜色形容蛮像的，就是你想象会长这样，但是你在做到的过程中会发现，哎，好像其实有可能没有办法达到，可能就人性的限制，可能就是人数到了一定的，比如说超过五个人以上，这个讨论的品质就会下降等等的，就是它会有很多哦，原来这个是实际存在的限制，这不是我们不想做，而是或是你要当太空人有一些物理的限制，这个重力就是没有办法让我们踏在那个太空舱走来走去之类，就是它有很多这些东西会让你觉得哦，跟我在电影里看到那个好像我有生之年没有办法到达那里。我觉得你很棒的地方是还蛮感动的，是你没有放弃理想的图景， 就每个人都是在为那个理想的途径奋力的前进。我现在有点认知到说，我这一辈子可能看不到我想要的未来，我想要的合作的模式，我想要的大家怎么样更好的合作的那个状态，可能我到死前我都有可能没办法成真，但我还是在前进，因为我就觉得过程本身就是结果，这就是我的人生，我就是要往这个路走，我管他有没有成功有没有失败，但是那个途径就只要还在我的前方的话，我就是会一直往前。然后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其实连那个途径都没有的，所以他们就浑浑噩噩，或者是边叫他们干嘛他们就干嘛啊，哪边钱多就去哪边，就是不一样。好，有点沉重，但是这是实际的心理，就走在路上的时候会很孤单，然后很痛苦，然后没人理解你，然后会很多人打击你，但是只要你有那个途径就是往前走。
好，感谢 Queenie 提供满满的非常热情的能量，
我也是收获很多。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好了，如果你15年后听到这一集，这个邮件会寄到15年后的你的信箱，那你想对15年后的你说什么？
15年后
你不知道成功或失败，但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
我会觉得你一定也很努力要接近你的梦想，如果你没有达到其实也是在预期之中的，非常预期之中，但我会觉得你已经很努力要去接近了，你没有对不起自己。起码不是说以后跟别人说，哦，我年轻的时候想当太空人，但你为太空人，你想当太空人你做了什么，但你又讲不出来。起码以后我可以说，哦，我想当太空人，然后我为了想当太空人去了一趟美国，然后我去学了冷冻空调，我读电机，我学了义工，然后我潜水啊，爬山啊，健身啊，我起码以后可以对别人说，哦，我为了想要完成我的梦想我做过这些努力。我觉得你很棒，对15年后自己说
Queenie 真的很棒。好，我们就让这一集成为历史的重要的一集。对，
现在15年后会是2040年，希望那个时候的 Queenie 已经是一个太空人了。
我也希望，我也希望，
很期待你接下来15年，没有啦，就是你的一生，我都觉得我会很期待这种故事，就是我会一直很想要 follow up 的，就是会想，哎，他要做哪些事，就有些人的状态是会，我会一直很想要知道他接下来想要干嘛，他接下来想要做什么，然后就觉得，哎，你就是这种，我会很期待，不管你顺利或者不顺利，我都会很期待，就是看到你这个人的一切的发展。
那如果你的小孩跟你说了这样一个很不可能的梦，你会，
如果他说他想要当太空人的话，因为我是自己是富养派，富养小孩派，我就会带他去参加 NASA 的活动，带他去报名各种，带他去比赛或什么，就是让他知道说，好，你想要做这件事情，那你要为此付出努力，你真的要去做做看，那有可能他在做的过程他超爆喜，然后他专长真的在这边，那我就会尽可能支持。可是他如果机器人大赛第一关就没有得奖，或者是他就发现，我怎么其他人都做得比我厉害，我就会再问他说，那你还想要当太空人吗？还是你有更擅长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如果小孩说什么，你就是赶快砸钱让他去做，早一点让他去撞墙，早一点让他去确认说这是不是他想要，这应该就是我的策略吧。
你也是，
我会希望我可以赚到小孩子这辈子都不用工作，只要去做太空人就好的的目标。
好想成为你的小孩。
因为我在想，如果是我爸妈，他今天如果也是在看别人的小孩，然后听到别人的小孩说去当太空人，我觉得我爸妈可能会跟你们一样的反应，就觉得说，哇，很棒，这个小孩很有梦想，期待你以后做什么。但是我今天真的是自己的小孩，可能还是会像我爸妈那个反应。
这个就是那个 skin in the game， 就是你是不是跟这个直接有超级重要的切身关系。
确实，
就是你看人家分手啊，就交新男朋友就好。不行啊，
真的
就看人家讲都很快，要自己做起来都很痛苦。
好啦，希望大家互相可以支持彼此的梦想。
好，
我觉得最骄傲的就是从小到大没有改变过梦想，这是我觉得最骄傲的。
这个超棒，最重要。
我想应该很多人，
对，我觉得你这个提醒了很多事情，因为刚刚讲问我梦想，我刚刚说，我的梦想是转来转去的，一直转，比如三年后的梦想，五年后的梦想，一直转，然后最后说服自己，哦，其实我一直有梦想，但他已经转了，扭了870度了。
啊，我很多同学也是这样，小时候可能想当老师，后来想当医生，我还有听过同学说想去当那个 垃圾车，开垃圾车的，嗯，因为他说那个薪水很高，嗯，然后想当医生什么鬼的，嗯，但我觉得我好像从
始终
不是好像就是确定就是都是当太空人，我没有别人问我我都没有说过第二个答案，
好幸福的人哦。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
这是一
种真的
是
一种
幸
福，欸，某种幸福。
你说追梦是一种幸福，
坚定是一种幸福，
你的梦想的火苗是越来越旺盛，因为有些人是马上被叫醒，他想当医生，然后高三数学考太烂就直接没了，没有这把火了，想当医生，然后就算重考不要，我要随便了，就不得，就不再念了。
可是我现在也在轨道上吧，还觉得有机会，如果
有，就是你的环境也有一些帮你滋养这个火苗的东西，一直点燃，一直，所以你才会越来越旺盛这样。
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幸运啊，一直有机会，刚好一直有机会，如果没有这么多机会的话，我可能也跟大家一样算是很幸运的人，我觉得。
嗯，最后的小结尾，我觉得有一个心态可以分享，因为你一直都很直线的前进，很坚定的在往那个太空人的路，然后为了这个太空人的 criteria， 你就所有都狂累积这样子。
嗯，
但是人生吼，就是人生就是无常，有时候你可能就，我随便举例，你就是在美国遇到一个你很喜欢的对象，然后就很快速的结婚生子或什么。这个节奏就慢下来了，或者是你因为要先存一笔钱或干嘛，所以你先跑去当工程师，这件事情可能跟太空人的这个路主线没有绝对的关系，做一件事情，我就觉得不用太慌张，因为很多人会因为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偏离的这个干道，我就再也不能回来，我就放弃了很多梦想，然后有些人就越走越偏，然后就再也没有回去。有身边好多这种人，眼神闪闪发亮，然后到某一个阶段他因为为了生计为了什么，然后突然就是走到一个旁边的岔路，然后就会觉得说好像对不起以前的自己，或是觉得说我再也回不去了，所以他就不回去了。那我会觉得人生就是要左晃右晃，但 in the end 就是如果你都没有放弃的话，你还是会慢慢晃到你的想要去的那个地方。
嗯，
一时的往旁边也不用太气馁或者是太紧张吧。
嗯，
那有什么结语吗？
没有，就非常开心有一个闪闪发亮的人一起加入我们的这一场聊天，我收获很多。
我也是。
好，我们希望这可以成为以后我们大家的能量，当你心情低落的时候可以来
听一
下
这
一集，到底这个热情可不可以传达到你身上。
嗯，好的，那就非常谢谢 Queenie， 谢谢大家。
好，